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本周的这个总编日报解读新闻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产业以及新闻观点。很抱歉，到礼拜三才帮大家录第一天呢、那也跟他说，这一周总编是特别的一个忙碌啊、除了下周一总编就要出国以外，更重要一点是什么？我跟大家说过，万宝周刊不是结束，只是改版啊。所以周刊我们只能持续的在做，甚至我们把纸本扩散到了所谓的一个月刊。所以呢，本周我同时做周刊跟月刊，算是再加上又要在出国前把 EPS 调整完，说真的是蛮累的。还有本周总编其实参加了四家公司的尾牙，毕竟有非常多的公司也邀请总编参加，盛情难却之下也是参加了几次的一个尾牙。所以很抱歉，今天才帮大家录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的录影的重点呢，也在一些比较大的一个趋势上。其实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从这个过年放假回来以后，新历年过年放假回来，整个台股似乎走出了不一样的这个 tempo。那甚至来讲，美股呢也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。我们早就跟大家说了，当什么？最好的股票补跌的时候，往往就像台积电补跌一样，最后就带领了大盘曾经走了一个近2000点的行情。而我们看到苹果就是美国科技股的台积电的地位，它补跌完以后，你有没有看到1月6号开始反弹？那讲到最弱最强的股票补跌以后，当然不免俗要提到最弱的股票。最近我天天都在电视上跟大家讲特斯拉，到处每一个人都说特斯拉不好，很烂，又被比亚迪跟过去了，讲了1万遍。但每一个人都说烂的时候，你要随波逐流嘛？就当每一个人都，我现在不是说特斯拉是王者，还有说特斯拉本益比21倍要不要跌？我们都知道特斯拉市值大跌，我们也都知道有非常多的电动车开始挑战它的地位，用这时候要打落水狗，简单的要死。可是每次你要打落水狗的时候，你都要开始想，你要跟着打落水狗，还是发现什么跌无可跌了？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景气对策讯号，真的很糟嘛，真的很糟嘛。每次景气就要碰到蓝灯，你到底要涨，你到底是要买还是卖？事实上证明，逢蓝就买，逢红就卖。其实才是正确的，就像你人人喊打打到不行的时候，你问我是跌升反弹，还是还要再送他一脚，踹他一脚上路。6号为什么美股开始出现反弹？除了跌升以外，为什么是6号这个讯号？难道是6号那一天美股出现了很多利多吗？大错特错。那时候美股出现很多利空，什么利空？哦，说苹果在中国这个鸿海郑州厂的生产问题的时候大不如前， Tesla 说在中国大降价，多少人不满意？然后说亚马逊裁员，然后创多少的裁员记录？对啊，哪一个消息是好？但你看美国科技股是不是就从那一天开始，1月6号开始？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今天看到宏远证的报告，宏远证的报告大家都知道，以前航海王就是宏远证，你知道宏远证现在每天看衰长龙养万海，而且他还说如果万海说不定第四季就赔钱了。你看万海哦，第三季还做7.97，他说万海说不定去年就赔钱了，他还说长龙啊，搞不好啊，今年就进行到赔钱。但是宏远证的报告，我只能说，你不能人家说喊多的时候很准很厉害，他喊空的时候你就说人家不准吧？就是这个研究员对航海是懂的，他以现在的 SCFI 的报价，虽然有部分有长约价的保护，可是他觉得，搞不好万海第四季就赔钱了。如果万海第四季就赔钱了，你觉得他真的是76块吗？ 真的，待会我们顶尖循环股我会再跟大家说明。我只能说啊，那有人说，哎呀，那长荣因为 SCFI 跌，所以当然跌有道理。那你知不知道？你们知不知道长荣啊的股价最高点啊，根本不是 SCFI 的最高点。这个233块根本不是 SCFI 的最高点，其实一直要到，一直都延续。所以股价本来就是所有景气的指标，它就比所有股票所有的就市场就永远都是领先预期嘛。就像利率，为什么我们看利率？我记得礼拜一我在庆余的节目上也讲得很清楚，怎样？如果升到5.25见底见顶，请问现在你还要看利率还要再涨吗？2月再升一码，3月再升一码，就是到5到5，就是到5%左右。已经很靠近这一个，这2001年以来的一个数字，这20年以来最高也涨到5.25%。所以当初 Fed 会说上缘在5到5.25%是有道理的，是有道理的，因为这20年来最高就5.25%。那如果到5.25%，现在就算4.5%，到最高到了，你觉得这是看升的比例多还是看降的比例多？如果2月再升息一码到4.75，3月再升到5%，请问5%以后你觉得还会再涨，还是5%有要跌？我说市场上永远比你先聪明啊！这10年期公债啊，理论上现在都还没有见到5.25%的高点，可是，在今年的10月份，当 CPI 是最高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什么？你就会看到什么？当你这样子开始转弱时，你就会看到10年期公债殖利率已经往下了。所以我说，在资本市场永远在领先预测，特别是商品，它永远都已经在领先了。那股市更是领先中的领先。就像苹果第四季受到拖累，特斯拉卖不好，如果现在才反应，它如果不是预料这样，它股价怎么会补跌？怎么会反应呢？所以，当你看到这种什么景气对称的讯号在低档啊，刚刚不是给你们看了吗？景气对称是在低档。当你们看到升息，你们真的心里面还觉得，对，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，也许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，但是最坏的过程都已经快被大家走完了。所以，我常什么叫多头？我常常跟他开玩笑，就是一头比一头还高，一底比一底，这是技术面的基本定义的一个多头。但我私底下开个小玩笑，什么叫多头？就是利空都被拿来当利多解读。大家知道1月6号那天宣布什么？当然，美国的失业率还是很低，但是呢，美国的薪资上升已经到一个紧绷。那理论上不是应该坏消息吗？那天坏消息，美股开始反弹。所谓的空头，就是明明是多的新闻，他把它当利；明明是多的新闻，他把它当利空；然后明明是利空的消息，他把它当利多。因为市场的气氛不一样了嘛，人家都知道啊，正所谓什么，风头来的时候猪也飞会飞，所以一开始怎么判定多头跟空头，或者最坏的时候过去了，你就看大家都怎么解读吧。那利空的消息都拿来当利多解读。最明显的就是什么？最明显，我们来看明天要法说的台积电，到底谁不知道台积电会三率三降啊？我那时候我来看葵花宝典，台积电本来60%的毛利就不合理嘛。台积电从50，台积电的毛利率。从50.04一路升到60%，不合理。台积电正常毛利就应该50到54，这本来就不合理。台积电盈利率50%合不不合理？所以出来混干嘛？总是要还嘛，就是要还他嘛。那可是你看，你看这么多家开始调降台积电的平等，你看台积电有跌吗？然后再加上 我跟他说，我还蛮欣赏的，就魏德嘉先生已经连3个月加码台积电了。当然，台积电未来挑战没有人不知道，要去美国生产，毛利率一定会下降。没有人不知道它产能利用率下滑了，没有人不知道12月的营收下来了。好，那请问公布12月的营收它下来了，台积电的股价到底是涨还是跌？你告诉我，到底是涨还是跌？虽然我知道这一次的营收还是会很惨烈，到一直到今年第一季，因为元月份工作天数减少，2月份又是一个短28天嘛，那3月份来看的话，库存不一定消化完。但是这一条季线的生命线如果不跌破，你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的股票是非常的有活力的，整个台湾的股票是非常非常有活力的。那我说过，在美国，电子股的指标最好的苹果补跌了以后开始上去，那最差的股票 Tesla 是不是要吃到100？我说过，都已经跌到100了，你还要跟着大家人人喊打吗？你要叫我说看空特斯拉，我可以说出1万个理由，我可以说1万个理由。哎呀，其他人开始做电动车了，可是你要到跌了这么深。然后开始出现了底部反弹的时候，你才开始觉得人云亦云，特斯拉真的不好，特斯拉烂，特斯拉烂得不得了。好像投资，你如果永远秉持着这一种，好的时候就好，还要更好；不好的时候就是，反正要这个烂得毫无价值，那你一定是就是什么？你一定就是在景气对策循环红灯的时候买股票。蓝灯的时候卖股票，那你对一下 K 线，你就会知道，你绝对是失败的。你绝对是买在最高点，卖在最低点。但反过来看，如果你只要观念一个改变，当别人恐慌的时候，我要勇敢；当别人激情的时候，我要保守。那你就会在红灯的时候做出卖出。你看，你就会在。景气对策讯号就在2021年的12月做出一个卖出的讯号，即使你今天不知道它是最高点，你看到236，你也对了，你也闪过了一整年。但是蓝灯呢，反而常常是大家下手的好机会。所以我说，丞相干嘛？起风了，风向变了，不是基本面改变，因为股票永远比基本面先行。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，大家就要认真的思考一下。对，也许基本面没有好消息，可是股票永远是什么？行情永远是绝望中诞生，怀疑中去涨，掌声中落幕。这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跟投资朋友做提醒。就像今天啦，我先讲这个法人焦点。昨天因为南科开法说了，然后大家就开始。那去年4.72，因为这是出来的数字，当然没有人会否定嘛，这是公告的。但知道4.72，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是南科第四季赔钱啊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是南科第四季赔钱。所以你看呢，所有的法人除了宏远证估全年会证以外，全部的人。在这我说过，我把凯基证的极端值拿掉，凯基证的负3.38跟宏远的正0.63拿掉，你把它除起来就知道，平均来看，南科今年大概就要赔1块，普遍法人的立场。那1块钱，对，我相信在反弹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会反弹。南科你看到没有，也已经从50块反弹到57块，即使大家都知道今年、明年、今年要赔，也没有人。有人说是因为股价净值比高，我很不喜欢净值这件事情。你真的会把这家公司拍卖了吗？那就像我讲的嘛，2603现在的净值也有200多，2609的净值也很高。但是如果他们开始转亏损了，真的值这个钱吗？这是投资朋友都要开始仔细的去想这个问题。都要仔细的去想这一个问题。就我知道，景气循环股是看报价， 可是就我来看呢，现在有非常多的期权，因为逆转的速度太快了，所以跟不上财报的，跟不上财报的一个变化。像我给大家看南科，你看这么多人都写南科的报告，我说你就去头去尾嘛，把亏最多的3.38块的凯基拿掉，再把中信，再把宏远证拿掉，你就会知道大家在估多少钱。反弹都会反弹，只是呢，重点是反弹后。如果今年的状况仍然不好，那我就劝大家，就是抓一个反弹。但如果是反弹呢，就产业面有很大的变化，我认为那个才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机会。那整体来讲的话呢，当然我今天呢，去了这个开阳投控，是因为太阳能的一个状况，最近。越来越多人，就是蔡政府似乎想在最后这一年拼出一点政绩，所以太阳能的状况还是施工的进度会加强。不过这会后我会在这个总编请教再跟大家讨论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其实是这个，我们先看数字好了。12月营收创新高的公司有81家，其实第一个你要看出什么端倪。这总体数字少100，就已经是景气在衰退了。第二，电子股只有32家，非电子有49家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我这早就跟你们说了，在景气衰退的时候，民生消费、食衣住行，我一定要花的东西，我没办法，我不能舍弃。但是其他的电子产业就容易被舍弃或者被替代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当景气正开始谷底的时候，这个电子业的加速，你很早看到电子业的加速竟然低于非电子。那从电子里面，我们来看景气，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到几个还蛮突出的，例如像创新高幅度最高的就是第一个是家登。那家登最主要是我们知道，就是在新的光照盒里面，毕竟台积电已经导入了3纳米的一个制程。所以在3纳米的制程的光照盒里面，嘉登已经占有一个独到的一个地位。所以当然在这个里面，我们看到营收成长幅度相当高。然后另外一个营收成长幅度很高的，其实就在于IP。我们看到3443的这个创意哦，还有 N31 哦，这些也都创了历史新高，而且成长幅度很惊人。像我们看到创意是正，比创新高幅度是22.6。那 N31 是20.89，那我这里也说了，我觉得 KY 世星大概也有一些新订单，所以可以看得到出来什么？即使 IC 设计跟 IC 代工都没有在创下新高的时候，IP 股当然是核心。所以那时候我在演讲也跟大家讲怎么去看这个 IP 股。那另外台积电的相关的这些设备股。之前我也讲，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我去专访过的一些公司，像6788的这个华景店啊，这个我一直在跟大家说了，我说明年来看的话，大家因为这个营收的成长的一个关系，大概都估一个股本以上，所以是很少见台积电的供应链会表现的本益比这么低的。那在电子股里面，其他的呢，我认为比较像亚翔，当然这个也跟台积电的大联盟有关。那我自己在看这些电子业的里面，像泛泉，当然也跟台积电办的这个联盟有关。那另外一个涨很多叫做华美新，这家公司比较特别，是我们将在下个月帮投资朋友做专访，因为它彻底的转型为太阳能公司。那它已经彻底的开转型到太阳能的底下，那所以说再也不是当初的光碟片了，所以大家看到营收的是还蛮吓人的。那台积电的这些大联盟，我也跟大家说，不管是汉唐啊、亚翔啊这些，也都持续的一个上扬。那比较，然后泛泉的话，泛泉的华景店也都是。那大家不要看说长园科。不是哦，长园科其实也是得到台积电的这个储能的一个标案， 那所以我就说，即使晶圆代工不行，但从晶圆代工的上游的服务，你看连3587的宏康营收也都创了新高，就是往上游走是 OK 的，不管是 IP，还有检测，甚至设备，我们看到，但我知道，投资是落后指标，像汉唐、亚翔这些是落后指标，因为它太好了，所以下单。但是在下单的这个过程中，仍然会创造出一个不错的一个获利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即使晶圆代工跟 IC 设计没有什么再创新高，可是围绕着台湾机电的大联盟的这一个题材，仍然是所谓的设备自主化、自动化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，我认为还是一个今年的一个兔子的一个显学。那至于传产股49家，我们也看到，创新高比较高的可能是9935的四五的润泰新。跟这个4186的新润，那新润呢，我也是在上一个礼拜做专访，大家 follow 我的这个一定都知道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就跟我说，他这2年任内的不错，跟润泰新一样。总比说房地产不好是，可是房地产的获利是先卖预售屋以后，卖完了以后，然后建好之后认列，所以他们现在反而在反映，营建业在反映2年前的好。就2年前很好，卖得很好，那我卖预售屋，卖完了以后就开始，现在建，然后开始认列获利。所以呢，营建业表面上看起来营收这么突出，可是我觉得投资人反而要小心啊，就是说今年看起来它也会是一个非常低的本益比，但是可能在产业前景下是真的比较辛苦。那另外看租赁来看的话，当然不管是。可以算是全面的一个上涨哦，不管是中珠啊、玉龙啊这一些，但是我觉得的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高尔夫球的这一块，春天了嘛，所以当然，像这个名扬啊、聚名啊这些也都创了新高。那很多人问我说，总编，那乔杉明明创了新高，为什么这个股价最近很便宜？还有杀一段，最主要是因为乔杉的今年的获利。我说过，今年获利都不重要，所以你看到第四季的获利一定都会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就不管是调一下库存啊，或是把这个应收账款调整的打消等等，都会让第四季的获利变得不太重要。那事实上，它影响股价的机会也比较小了。另外，在传产中，我也一直在提到，你看到这么多民生消费。统一超啊，豆腐啊，韩舍啊，对啊，这宝雅啊，这甚至连做演唱会的必应啊，都出现了反弹，那都出现反弹，就是什么？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必要性。对啊，我最近也在看一个叫做演唱会文化了，对，还好我女儿没有叫我去买什么 BLACKPINK 的这个票啊。但是我在看那个张惠妹啊，说去高雄以后，高雄的演唱的饭店的价格开始往上，所以那个必应当然做5月天的嘛，那5月天也开始。我的意思说，对食衣住行来看，你觉得它可替代，但其实很多人认为它不可替代。然后这些必要的一个消费，都是让道琼跌得比较少，也是让台湾的非电子族群一直在上扬。最近富邦美的股价也涨得不错，就是我也在提醒大家的，电子股的库存还有待消化，我们只能说起风了，最坏的时候过去了。但是，传产股在消费的这一块仍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支撑。那道琼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了，我相信这些民生的一个必需品来看，也会越走越强。那12月营收，我先帮大家解释到这里，因为今天总编还有周刊跟月刊没有处理完，待会总编还要继续的去处理。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